阿们。好，约拿是哪一国的先知？记得吗？北国有几位先知？啊，三位，哪三位？上个礼拜，哎，啊，何西啊，我们都讲过的，何西啊，还有呢，阿摩斯，啊，第三位就是这位约拿，啊，这是在这个的里面，哦，北国以色列，哦，呀，北国以色列的这个先知呀，那阿摩斯就比较特别，阿摩斯本身是生在南国。他生在南国，但是上帝却差派他到北国以色列里面、哦、去宣讲上帝的话语。那在南国做这个啊，在南国做这个先知的呢，哦，有这八位哦，俄巴迪亚、哦、约尔、以赛亚、哦、弥迦、纳洪、西班牙、哦、啊，这个是俄巴迪亚，哦，不是俄巴迪亚，这个应该是那个。打了那个什么哈巴谷还有耶利米，那被掳的时候呢是但以理跟以西结，那就是在外邦的这个国家、哦、被掳到这个亚述这个地方，那被掳之后回归的呢是撒加利亚、马拉基跟哈该三位先知，那这是我们的大小先知书里面、哦、的一个图、哦、这容易记、哦、现在只有三位你们还可以记得、哦、那以后当我们来到这个的时候呢，你们要把八位先知都背下来，哦，呀 ，OK， 好。那么今天我们就看的上个礼拜做的啊、这个有讲到这个约拿书的一个导论，哦，有什么问题的吗？哦，还记得吗？我们就讲到比较争议性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关这个哈该书啊，所以约拿书这一本的书，那么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是一卷，不过是一个好像神话故事一样。哦，但是对我们信徒来讲，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所以当我们看这些书信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把它当作是神话，因为既然是神默示的，而且这是在记录的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事实来的，哦，历史的事实。为什么呢？我们就讲到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二章的时候呢，当耶稣对这个文士法利赛人谈的时候呢，他就对他们讲，约拿怎么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人子也要在地里面三天三夜，死后复活的事情。所以耶稣本身都用约拿这个事情来讲，就比喻说，就讲说这个事情呢不是一个神话故事。耶稣本身道成肉身来说，上帝儿子亲自的印证了有关，这个是在主前哦七百多年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哦发生的事情，哦那这是上个礼拜我们也有谈到。那么约拿被在大风浪之中，他叫水手把他抛到海里面的时候呢，那到底他是死了是活的？那有的解经家说啊，约拿被抛入水底之后呢，因为他被抛的地方这个是地中海，地中海，所以他就从上面里面其实是沉下去，因为从第二章的祷告里面说他被海草捆住，哦，海草就是在那个海底深底的里面，哦，被捆住，所以个人被丢在海里面的时候呢，可能经过几分钟的时间沉到海底，哦，所以对一个普通的人，你不可能你能够闭止不呼吸这么长久的时间，哦，如果他可以的话，那么他是一个可以在水里面潜水而不用氧气筒的人，哦，但是所以解经家就讲说，其实他被丢在里面的时候呢，其实一般他已经死了，然后上帝就吩咐一条鱼呢把他吞下去。哦，那主日学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是解释是他被抛在海面上的时候，他在海面上游泳的时候呢，上帝就吩咐一只大鱼就把他吞下去。哦，那如果说他被吞那时候还没死，那么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那鱼的肚子里面那个胃酸其实可以把一个人腐蚀的。哦，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神迹。所以无论是死了或者他是活了，那如果他被抛入海里面还活着，然后又被鱼吞在肚子里面三天还活着的话，我们也接受。为什么呢？在上帝并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使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上帝，他都能够。所以我们对圣经的接受是，既然是神的话，是上帝所默示的，我们都接受。所以无论是解经家有的讲说他已经在鱼肚子里面其实已经死了，然后最后上帝把他吐到陆地上的时候呢， 上帝使他从死里面复活，就成为一个死里面复活的一个神迹，以致他到尼尼微的时候，人就看见了，第一，这是一个死人复活的一个神迹。所以他在传讲的时候，他只走了一天，全国的人就悔改而信主，所以这个是一个神迹。那如果讲说他没有死的话，在一肚子里面，然后就上帝吩咐于把他吐到陆地上，我们也接受这一个哦。所以无论是死了还是活了，他毕竟呢吐在陆地上之后呢，他有这个新生的生命，然后就走到尼尼微那边去。所以无论是怎样，但是我们都接受圣经是神的话，这个是一个神迹，不是一个神话哦，不是一个神话。所以我们都接受这样的一个哦，圣经里面上帝所默示所启示下来这样的一个真理。好，今天呢我们就要从这四章里面，我们要很详细的去讨论。那当你看这个约拿记的时候啊，那么我们的一个观念是什么？这卷书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你就发觉到里面没有一句话是针对上帝自己的百姓所要讲的话。上帝没有说去北国以色列宣讲上帝要审判的信息，没有吩咐他到犹大去讲这个审判的信息，而把他差到一个外邦人的国家，而且是亚述的一个大城市尼尼微。那上礼拜我们讲尼尼微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城市，尼尼微人亚述人是一种怎样的人，非常强暴的哦。当他们所到的地方所掳掠的那些人，他把他们抓住之后呢，那第一个他们所做的会是什么？第一，剥他们的皮，剥他们的皮，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剥皮。那第二呢，把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就做了那一种的木桩哦，木桩上面是尖刺的一种木桩，一根一根的柱子呢，就把那个人整个这样插下去。所以你想象那一个柱子从那边你的下体里面插进你的肚子的时候，慢慢慢慢流血而死呢，这个是比上十字架钉的更痛苦的。对这样的一种的他们所征服的一种百姓人民，他们所做的很残暴的这些，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还有砍头等等很多凌辱的方法。所以当这个约拿被差到尼尼微去的时候呢，他第一个心里面很不肯，为什么呢？当时他在以色列国的时候呢，这是在北国时候，是随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那这个人上帝圣经里面形容他是一个恶的一位王。为什么呢？他效法他的祖宗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什么？在伯特利这个地方呢，拜这个金牛犊，哦，拜金牛犊。所以上帝在眼中看耶罗波安二世呢，是一个不好的王。所以不好的王，上帝啊，我应该关心的是我自己本国的百姓，你应该差派我到自己本国里面宣讲你的话，为什么你把我送到一个亚述这个地方去？而且是对一个这么残暴的国家，我去的时候我不懂啊，可能我还没传的时候呢，他们就把我拿去插那个木桩。所以他一定很担心的要死，上帝为什么？所以他就逃哦，他就逃。所以整个的故事里面啊，就告诉我们，没有向做他自己本身上帝的子民北国以色列或者南国犹大讲话，没有，而是对这样的一个外邦国家所要宣告的一种的信息哦。所以约拿书大概是在主前785到70年，就是在这个耶罗波安二世的这个时候哦所做。那北国我们都知道，全部有19个王里面没有一个王是好了哦。南国还有一些一半是一些比较好的王哦，比如说亚啊这个啊这些哦这些中啊这些黄色的都是好王。所以南国是乌西亚王的时候，北国是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其实他们那时候是一个蛮强盛的一个时期哦，蛮强盛的时期。那大概它的内容里面呢，我们就提到哦，总共有四章，很容易记得哦。那么第一个呢，就讲到他的违抗命令哦，然后他就逃。那第二章讲到他在一肚子里面的时候的祷告。那第三章呢，上帝重新呼召他就起来，然后呢就到了尼尼微那边哦，去对尼尼微人传讲上帝的话语。第四章的时候呢，他又在跟上帝讨价还价哦，就在上山要看上帝怎么刑罚尼尼微城的人哦。然后上帝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抛出了一个问题哦，这城中的这些百姓，我岂不抗顾这样的一个哦。所以对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里面，我们要看的是到底约拿书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你本身的了解是什么？你本身想象约拿书是一本怎样的书？
我一看到神秘密的，然后面具就是心，穿两身的大脑。
所以你是针对先知的违抗命令不顺从，然后上帝重新的呼召他，有吗？好，还有吗？其他人看。越南很大胆，对，跳皮啊，跳皮啊，可以违抗神的命令啊，对啊，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来看，其实我们跟他没有两样，哦，我们也违抗，所以我们比较多。我们在看的《约拿书》是在这样的一个约拿先知这样的一个人的身份上的问题，但是其实《约拿书》四章里面，上帝也给我们看，在这四章里面包含什么东西？福音，福音。上帝就透过这个人呢，万事互相效力。上帝也透过约拿的事情，上帝又做了其他事情，然后其实也把福音带出来。等一下我们就会来看，哦，所以其实里面有两个。的一个主题，第一是呢，讲到约拿他的不顺从、不顺服，上帝整个人在他生命当中怎么做改造的工作，这是第一点呢。第二点更重要的呢，哦，因为上帝所要提出来说，在尼尼微城的这十二万人当中，哦，连那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人，上帝岂不爱惜他们的生命？那从面要提到那个福音，那其实在四章里面，不单是尼尼微，还包括。甚至包括那些船上的船主跟水手，他们也因做这事情，那他们也认识了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所以整本约拿书里面是包含这个福音在里面，所以上帝就透过约拿的事情呢，上帝背后也有在做其他的一些工作，那这是我们要看的。好，我们就看那第一章开始呢，他是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那上帝的一个呼召在那边，哦，那我们都常常就说，当上帝呼召先知的时候呢，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是说，上帝已经呼召他跟他的百姓说话，因为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就是一种的恶性的循环，哦，所以上帝在旧约当中一直一句话很重要，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那除了他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上帝是叫他们听听听，那这是在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那生命记第六章如果你看的话呢，上帝吩咐他们，当你要进入这样的一个牛奶蜜之地呢，第一呢，你要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语，你要警醒遵行。那摩西对他的这些的子民百姓讲，那除了听从之外呢，你还要教导你的什么，你的儿女们也殷勤的去遵守。那我去问，当一个人去遵守之前呢，很重要，他要学习什么？他要学习听。你叫你的孩子，为什么你不听话？为什么你爸爸妈妈要打你？因为你不听从，对不对？就是因为你不听从，你不顺服，所以你就会犯了一些事情，所以因为犯罪的缘故，你一定要受鞭打。所以上帝对他的百姓也是一样，因为什么呢？你要谨守遵行，你要听命。你要听命的时候呢，很重要，就是你要学习听从。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呢，要讲我们要敬畏神，敬畏神我们要顺服神，敬畏跟顺服之前很重要是听，所以一个懂得听的人就很重要，哦，很重要，哦，所以我的孩子就学到一个，当他我的老三，那么他小学的时候我们就给他补习，补到他中学的时候说，他说很累，为什么？回到家，那么早上读了一整天，老师教课已经很多东西在里面了，那么放学回家吃饱了，立刻呢补习老师就已经坐在书房在等他要教补习，又来另外一堂，哦，很累，那不要紧了，学校有功课，补习老师又在家给他功课，所以他觉得很累，他就说中学的时候呢，他爸爸妈妈你不要再给我安排这样的一个补习老师，我说好，条件是什么？你一定要学习听老师讲课，课堂上你听之后呢，你不懂，你下课你一定问老师，哦，他就从那边学习呢。我就后来发觉到他的功课比小学时候有补习老师的时候学他的功课更进步，他就学习聆听，听了不懂之后他问他的老师，啊，他们有一个读书的小组，他们也在一起讨论，所以很重要，就学习在班上就听老师讲课，因为老师讲的东西，补习老师教的东西跟课堂上老师讲的又是不一样的，特别是数学哈，那个 mentor 上很多时候呢，他教一种方法，补习老师这样的方法，他说 我学校学一个方法，补习老师讲我到底要用哪一个方法，所以他自己都乱，懂吗？后来他学习说，我在课堂上我专心听的时候呢，我就能够抓住，然后不懂我问老师，所以后来发觉其实他成绩后来就一直在进步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学习聆听的一个功课，所以我们要学习听哦。上帝还没有做之前呢，要我们学习怎么去听。所以对以色列百姓也一样，你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你要学习顺从，你要学习做什么哦？谨守遵行上帝的话。你还没遵守之前呢，第一个很重要上，你要学习聆听。你懂得聆听，你就懂得什么敬畏。你懂得敬畏呢，你一定会顺从。所以听是一个很重要的哦，听是一个很重要哦。所以上帝当时就呼召这些先知呢，来对他们来宣讲这样的话语。所以当我们来看是说，这个是应该是对自己的百姓哦，但这卷书没有哦。而且上帝的关怀是无限的，不单是上帝自己的选民，那神的爱是向世人而彰显哦。所以约翰福音3:16，上帝爱世人，就告诉了我们上帝的关怀，他的爱呢是无限的，对每一个人。所以尼尼微的罪恶呢，以致为犯罪产生的救赎问题，在上帝心中呢，就跟耶路撒冷是一样的哦，犯罪的。那上帝先要有人在当中跟他们警告，所以审判之前呢，一定会有这个警告，所以上帝就差派他们哦，到当中来传讲。所以看见尼尼微的恶呢，神决定差遣一位使者，迅速的到那里。耶和华就临到这一位谁哦，就是这一位约拿这位先知哦，约拿先知，他怎么说呢？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警告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的恶行已经达到我面前。当上帝要审判的时候呢，表示这些人的恶已经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已经到了一种忍无可忍的地步，一定要刑罚。但是刑罚之前呢，上帝要给他们一个警告，刑罚就来到。所以索多玛跟俄摩拉呢，上帝有差遣一些先知在当中，但是他们呢就是不悔改啊，最后呢上帝就从天下降下那个火来，把索多玛俄摩拉把他们烧灭掉。所以呢恶行达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差派先知去哦。所以呢上帝并不打算在不给他们悔改机会情下就毁灭他，没有，上帝而有这样的一种丰盛的恩典，就给了他们，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所以他是充满爱跟仁慈哦，要他们远离他们的恶行哦，远离这恶行。所以呢，约拿就被呼召就到他们当中哦，到他当中。所以第一个呢，上帝就叫他什么？你起来，你去哦，你起来哦，然后到大城去。所以这个是上帝常常对我们的呼召，起来，然后就去哦，去。但是呢，我们就看见接下来约拿的生命。他是一直下去的哦，给我们看。所以约拿怎样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可是约拿呢起来吗？他有起来哦，起来了之后呢，上帝要他往东走去尼尼微，而他去往西哦，去西班牙看斗牛哦，看斗牛。所以他就跑这一条路，所以这是上帝要他去的哦。大概距离从耶路撒冷走到那边呢哦，大概是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但是呢他却什么往西走哦呀哦，往西走多少4000公里更远。那我不懂为什么他要去他斯哦，为什么他要去他斯，圣经就说他去什么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所以他从这样的一个地方哦，从北部的撒玛利亚他下到约伯。所以上帝起来呢，他看见他的灵命的第一个什么就在那边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呢，第一个呢就已经在什么下楼梯了，他就下到什么约帕，然后找到有开往他斯去的船，给了钱呢就上船呢哦，那上船原文叫做什么下船哦，不但下船，他还下到船舱底下做什么，躺在那边睡觉。上帝说你的生命你不起来，你一直下的时候呢，所以最后上帝给他什么下到海底里面去。看见这样的一种属灵的生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属灵生命。那我就问说，什么是你的他斯？这个是他要去的一个他斯，他的地方。哦，那我们生命的当中，什么是你的他斯？哦，所以有时候上帝要我们做一些东西的时候，有时我们也什么违抗上帝的命令。哦，有时我们也不听从。那不听从的时候呢，上帝可以让我们走歪歪曲曲的道路。 歪歪曲曲的。我很喜欢一节圣经，就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的啊，应该是二十六节。我们看一下好吗？旧约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呀，二十二章的二十六节、二十六节、二十七节，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请。对慈爱的人，你显出你的慈爱；对完全的人，你显出你的完全；对清洁的人，你显出你的清洁；对狡诈的人，你显出你的技巧。那我很喜欢，是因为他的对比。对慈爱的人，上帝就显出他的慈爱；对完全的人，神就显出他的完全；对清洁的人，上帝就显出他的清洁；对狡诈的人，上帝就显出他的狡诈。但是圣经没有说上帝显出他的狡诈，因为上帝的本性里面，上帝不是那种狡猾的上帝，不是。所以人会狡诈，但是上帝这边说什么呢？上帝就显出他的技巧。所以呢，你这个人很狡诈是吗？约伯，我叫你走西啊，走东，你去走西，你要违背上帝的命。好，上帝就让你走弯弯曲曲的道路。我很喜欢和合本，和合本是什么？乖僻的人，上帝用弯弯曲曲来带他，哦，你就走这样的一个路。所以你看，本来是一千公里的路，但是你现在走四千公里的路。而这条路呢，上帝就在生命当中弯弯曲曲的道路里面，上帝要把它挽回，上帝又就用了很多的技巧，用了很多的技巧。所以呢，接下来他的这个命运，他就照到生命当中有许多功课要他学习的。所以他逃，当你要逃的时候，上帝说好，你逃，那么上帝的手就在那边做工。所以诗篇139篇的时候，约翰啊，这个大卫就说，我到那里逃避你的面，我到那里躲避你的灵，就是我带了天涯的海角，你也在那里。所以没有人可以躲避上帝的面，可以逃离上帝。所以他以为说，哦，他雇了一艘船，给了船票，然后就走到 Spain 看斗牛的话，那么上帝就不在那里吗？上帝的手还是在那边，哦，上帝就把他拉回来，哦，把他拉回来，啊，这是给我们看见，哦，虽然起来，但是却没有往尼尼微。那这个人起来之后呢，要走自己的路，而不是上帝的这个路，哦，不是上帝的路。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看到他走，一直在走下坡的路。那上帝呼他向东边去，他才朝西边走。上帝告诉他往尼尼微去，他却下到约伯，又从那里又下到一艘船上。那作者两次表示约拿向西的旅行是什么？要离开耶和华的同在。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我要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不要上帝，哦，自己的道路。我们选择离开耶和华的面，选择离开上帝的同在。上帝说好，你既然你要吗，好，你走你的路。不过上帝接下来给你的路是什么？弯弯曲曲的，弯弯曲曲的。但是上帝万事都互相效力，上帝就用那种的他这边讲他的那种的技巧，上帝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就在弯曲的道路里面，上帝一直给你很多很多功课要去你去学。不过呢，是非常痛苦的。那接下来我们看那约拿怎么面对这个。所以呢，如果一个不顺从上帝的人，一并不能够有神的同在，他也不能够跟神有很好的团契跟交通。所以呢，不顺从上帝就像约拿的旅程那样，你越走越离开上帝越远，哦，一千公里变成四千公里，哦，越离越远。所以任何一个不愿向上努力去响应上帝挑战的人，也不可以避免要生活上就什么走下坡。那么约拿怎么走下坡？我很喜欢圣经一直用这个下下下这个字。所以呢，从这个拿撒勒就下到约伯，从约伯之后呢，买了船票，下了船，哦，下了船，哦，下了船。那先知总是会顺服上帝的指令，但是他们也是有罪人，也有遵守或违抗的选择。因为是人，就会有人的这个软弱，所以他就违抗上帝的命令，说好，我要选择自己的道路。上帝说好，既然你要选择你的道路，上帝就让你走弯弯曲曲的道路，哦。所以如果上帝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我们会躲避上帝吗？我不要这样走，哦，我要走自己的道路。上帝说可以啊，哦，但是本来是一个很短的路程，我们就走了歪歪曲曲的道路。所以以色列人也一样， 到了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呢，只有四天的时间他们就可以进入迦南地，但却在审庭的时候呢，摩押女子就出来引诱他们犯罪，他们就在摩押地那个审庭那个地方就跟那些摩押的女子犯了奸淫。因为这样的缘故，上帝就使那一代从埃及出来的那一代呢，全部就什么倒闭在旷野，然后呢他们出来那边又重新绕回去，就在旷野走了什么40年。所以四天要进入迦南地的时间换来40年，你要走歪歪曲曲的道路吗？好，上帝让你走，所以就在旷野里面又再绕了40年的时间。所以四天换来40年、哦、所以一样的，在生命当中，如果当我们躲避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会用这样的一种的处理的方法来处理我们。所以你的他思是什么？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学位地点，或者你一些的关系等等、哦、那这些的他思的事情呢，在你的生命当中可能会引诱你来离开上帝给你的道路、哦、给你的道路、哦、所以这个我们要很小心。所以这边我们学一个功课，我们如何来去听从来顺服上帝。好，接下来呢，上帝一定会有管教的，你不听话吗？上帝的管教就来到，好像做父母亲的呢，你一定要管教你的孩子。当上帝要你起来的时候呢，上帝要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向上，向上。还记得吗？彼得后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提到什么？彼得讲了什么东西？有了要加上，有了要加上，是一种爬楼梯的生命、哦、有了什么信心，你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你要加上什么等等等等，坚定的信心等等，这些你一直要的、哦、所以在生命的当中，我们有了要加上，有了加上，我们是在爬楼梯的生命，而不是往下走的一种的生命、哦、所以上帝要我们什么？起来。但很多时候我们不听，所以因此你不听的时候呢，上帝的管教就来到。所以呢，希伯来书12:7就说，哪有父亲不管教自己的儿女的、哦哦、所以他说亲生的父母都要管教自己的孩子，更何况我们的天父上帝。所以我们这些属于他的百姓儿女们，当你要走弯曲的道路的时候呢，上帝的管教的手就在我们身上、哦、所以落在上帝的审判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所以上帝一定要管教。那管教的背后呢，它的益处是什么？不要叫我们做什么，这在圣经里面说什么？以神的圣洁有份、哦、当你走自己的道路的时候，你想犯罪还是什么呀，但是上帝把你拉回来管教我们。那管教的益处呢，就是要让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哦、所以呢，听话很重要，学习听话。你不听话的时候呢，上帝就拉你的耳朵了、哦、给你管教、哦、就给你管教、哦、那你就看接下来呢，越拿不听话呢，上帝就怎么管教。那上帝的手就在他身上了、哦、他就买了船票了、哦、坐 Star Cruise OK 就走了，要去 Spain、哦、要去 Spain、哦、然后呢，耶和华在海上忽然刮起了大风，于是海中就狂风大作，所以这个海浪这个狂风呢，就冲作这个约拿来了、哦、上帝自己的手在那边做工了，水手都很惧怕，个人什么向自己的上帝大声呼求。那第一章里面就有一个很，我刚才就讲到福音性就进来了，上帝不单在约拿身上要做工，也连他周围的这些人，上帝也透过这样的事情来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对那些船上的人呢，第一他们有自己的神啊，哦、他们就向自己的神求告呼求啊，呼求来救、哦、为了减轻船的重量呢，就把船的东西也抛在海里。那这是根据他们的经验，就是说大风浪来了，船沉就要沉的时候，唯一的东西是把船上的东西都丢下去、哦、为保存生命。但是呢，越拿什么、哦、不单下了船，还下到什么船舱底，你看他的生命吗，一直在往下走的，一下了船舱然后躺坐熟睡了，没差，这个人就是什么都不管，大风浪、哦、大风浪不管、哦、但是船长走到面前对他说，你怎么了，睡得那么熟，快起来求告你的上帝吧。他们求告自己的上帝，那你求告你的上帝吗？或者上帝会纪念我们，使我们不至于丧命。每个人求告自己的神、哦、每个人都求告自己的神、哦、在这样的一个墓里面，他们就在那边呼求、哦、呼求、哦、但是他们不知道 其实这个风浪呢是冲着约拿来的。好，接下来圣经就告诉我们，所以你看他的生命是一直往下降，下到月波，然后又下到船，又下到船的舱底，希望在那里休息。所以一个逃跑的先知以为他至少找到一个可以停留给他有平安的地方，但是却什么没有平安。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什么，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他里面有平安。所以人要选择自己的道路，以为在世上我们可以找到平安可以依靠的地方吗？但没有，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平安。所以他以为他到了这个船上他就平安了，他到越过他就平安吗？没有，没有，这些东西并没有给他平安。接下来你看，水手就彼此说，来吧，让我们抽签，好知道这场灾祸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抽签，结果抽中了约拿。风浪冲着约拿来的，抽签的结果也是冲着约拿来的。那这些都是背后上帝的手在那边做工。然后他们就对约拿说，你告诉我们这场灾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是做什么，你从哪里来，是哪一国的人，哪一族的人。他回答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就是那创造海洋和陆地的。这个人有个人多仙桃哦，他自己不顺从上帝，他还讲他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看见吗？我是敬畏上帝的人。但是约拿从心里面已经知道这个风浪是冲着他来的，然后抽签也抽到他，他也知道是冲着他来的。然后他随口就跟他们讲，我是敬畏耶和华。是敬畏吗？所以我说一个人会敬畏，我们不是看他敬畏不敬，我们是看他什么，听从不听从，看见吗？所以神对以色列的百姓说，以色列啊，你要听，懂吗？听，而不是说我告诉你我是一个敬畏的人。他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我说没有用，怎么知道他敬畏呢？我要从他会不会听从开始。但是这个人虽然讲他敬畏，但是这个人却不听从上帝话语的人。所以第十节就说众人就惧怕，他说那些人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原来约拿告诉了他们。虽然圣经没有很多篇幅讲了他怎么告诉他们，后来约拿告诉他，上帝本来要他去尼尼微往东走，他却没有，他往西走。所以现在遇到这个风浪，所以海浪就越来越汹涌。他们又对他说，我们该怎样处置你呢，才能叫海浪平静。那约拿说，你们就把我抬起来投在海里。为什么约拿会叫他们把他抬起来投在海里？上帝没有告诉他你跳在海里面风平浪静，上帝没有告诉约拿。但是为什么约拿会做这样的一个的回答，告诉他们说，你只要把我丢在海里风平就浪静了。约拿知道他逃不了上帝的手，对不对？唯一的办法是做什么？寻死，找死啊！他要寻死，他知道他逃不，他说这个风浪冲着他来，抽签也抽到他，所以他知道他逃不离上帝的手。他说，你就把我抱起来嘛，就丢在海里面哦。他既然这风浪冲着我来，我就死了就算了，明白吗？免得我危害到船上的这一批人哦。他就这样的想，所以他说把我抬起来投在海里呢，他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寻死哦，我逃避上帝，我要寻死，我不去尼尼微，去尼尼我也可能死，一进到那个城就给人家拿来插木桩，所以我哪里要，反正去那边都是死，我宁可什么，既然风浪你就把我丢在海里面就死了就算了。所以他还是想要逃避上帝哦。但是这些人呢，他们却听了之后他没有立刻做，他们还是想尽办法用自己的办法哦，来挣脱这个波浪的挣扎，想要把船，却是什么，不能，因为海浪不断的汹涌的扑来，上帝的手还是在那边做工。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个人叫我们丧命。你读到这边的时候你很感动，你会要开始呢，他们这些人呢，他们是什么，求告自己的什么神，但是来到这边呢，又看见抽签的时候抽到是原来是约拿，约拿就告诉他，原来他躲避上帝，他不去尼尼微。所以后来他们知道，原来他所敬畏的这位是什么，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就是创造海洋和陆地的。所以他们就知道，原来这风浪是冲着这位先知而来。他们就开始转移从他们所拜的神呢，转移来敬畏这位什么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他们就怎么呼求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个人叫我们丧命，也不要把无辜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 因为你耶和华是照自己所喜悦的行事。你看，所以这些船上的人水手呢，开始什么，生命就转移了。所以上帝就用这样的一件事情成就另一样的美善的事工，叫这些人怎样来认识他，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主。所以呢，他们知道没有办法了，哦，想要把船开都没有，就说就照着耶拿所说的，把它抬起来呢，就投在海里。忽然间呢，陆涛就平息了，哦，也是一件神迹，哦，本来风平浪作，哦，但是呢，当把它丢在海里面的时候，就风平浪静了。那些人就什么，大大敬畏耶和华，向他什么，除了祷告，接下来就是献祭和水淹，哦，除了口里面的一种的称颂，还有呢，加上行动，哦，献祭和这个许愿，看见吗？所以这个是一个第一个的福音给我们看见，哦，就透过耶拿的身上，上帝做了一样奇妙的工作，叫船上的这些水手呢，就借着这事情呢，认识耶和华是创造天地、陆地、海洋的这位上帝，哦，上帝就把这样的一个福音彰显了出来，而这些人呢，也有机会透过这样的事情呢，来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然后向他献祭跟许愿。然后耶和华却安排了一条大鱼，就把约拿什么吞下，约拿就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哦，所以这边就讲，哦，那马说拉超本是把这一节归到第二章的第一节，哦，那第一章就结束了。所以从他逃了之后呢，上帝的手就在那边做工，哦，所以这个是在海上，哦，就在这样的一个，哦，就在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过程的当中呢，哦，所发生，就在这地中海的时候呢，这个风浪，哦，的这样的事情，啊，这是在第一章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上帝的手在那边做工。然后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呢，就讲到他在鱼肚子里面，哦，他还没有讲鱼肚子，我们就看到约拿走下坡的路。怎么走下坡呢？第一就是刚才就讲到下到叶伯，上帝叫他起来，他有起来吗？他的生命不是向上而向下走。第一下到叶伯，然后第二呢下到一艘船，第三下了船舱在那边睡觉，然后第四呢，既然你要下，上帝就把你丢在海里面，他的身体就沉到什么海底，沉到海底，上帝就叫一脚鱼把他什么吞了下去，所以整个生命就一直在那边沉下去，哦，所以懂得沉，哦，那约拿怎么祷告？哦，接下来第二章约拿祷告，他就从鱼腹中向耶和华他的上帝来祷告了，哦，祷告，啊，这祷告我们就看他整个生命就慢慢的转移，他知道说他逃不了上帝的手，他就说我从患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谷呼求。所以有的人就是为什么神学家的解释说他其实他被丢在海里面死的，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呢，阴间就是表示死亡的意思，哦，他阴间的当中的深谷来呼求，你就垂听我的祷告，你把我投入深海，在海洋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风涛你的波浪都漫过我，所以他说我虽从你眼前被赶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那圣殿在那边，在旧约里面的圣殿的观念，从一开始他们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上帝在旷野就建了那样的一个会幕，哦，会幕的时候就一表这个圣殿，圣殿是表示什么东西？就是上帝与他们同在的地方，哦，同在的地方，他要仰望上帝的这个圣殿，就是仰望与上帝的同在，所以他知道现在他远离上帝，他逃避上帝，现在他需要是回到上帝那边，与神来面对面，哦，与上帝同在的地方。他说众水包围我，几乎置我于死地，深渊环绕我，海草缠裹我的头，所以这个海草呢，已经来到那个地底下的一个很深处的一个地方，所以一直下沉到什么山路，你看见吗？他整个生命一直在下沉，大地的门槛把我永远关闭，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却我把的生命从坑中什么拉上来，所以当我心灵疲乏，我就思念耶和华，我的祷告只达到你面前，进入你的圣殿，进到与神面对面的地方。所以他唯一的呼求就是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哦，重新回到神面前，哦，然后虽然没有很多篇幅描写，他说我带着感谢的声音向你献祭，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所以可能他这边就立定的一个心愿，既然你要我去尼尼微，好，我就去，哦，我就去，哦，要还他必偿还。所以救恩是属于耶和华的，哦， 这边就把一个这样有关救恩福音呢，是属于耶和华的。就刚才看到床上的水手，哦，他们就得着这样的一个救恩，应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他祷告完了之后呢，上帝听了他祷告，就吩咐那条鱼，鱼就把约拿什么吐在这个陆地上，哦，吐地上。所以在绝望无比的时候呢，哦，上帝把他什么从击垮，然后得到了第二次机会。也许你像约拿一样，上帝一直会击垮你的骄傲和罪，上帝就会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直把你什么，哦，击垮击垮，啊，就像这个什么，哦，雅各跟上帝甩跤一样，哦，到最后呢，哦，呀，虽然他胜了，但是上帝把他的大腿窝捏了一把，他就缺了腿，啊，上帝说以后你不叫雅各，你的名字要叫什么，以色列，哦，以色列，哦，上帝击垮他的骄傲和罪。雅各很喜欢讲骗话，上帝就击垮了他这个，啊，他重新就被上帝呼召重新起来，哦，所以当伊就把约拿吐在地上，然后之后呢，我们就看见上帝第二次的呼召，两次，哦，这个是经文第一章一到二节跟三章一到二节对比，哦，第一章的时候他说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警告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的恶行已经达到我面前。然后当他从伊肚子里面被吐出来之后呢，上帝没有给他其他的使命，还是一样的，他说什么，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什么话呢？就是去警告这些的居民，因为他们的恶行已经达到我面前。所以耶和华的话再次就临到约拿，哦，再次的临到约拿，所以两次重新的呼召，然后起来去。所以我就感觉到第一次的时候呢，可能上帝说起来吧，到尼尼微去，一个恳切的声音。第二次的时候呢，起来，可能上帝就比较严厉了的对他讲，哦，比较严厉对他讲，哦，他经历了这个生命的过程，所以他知道说他必须要去顺服上帝，他就去了，哦。那第三章他就说，哦，三章，哦，于是呢约拿就动身照耶和的话往尼尼微城去了。这尼尼微是一座什么很大的城市，哦，上次我们就有看到，哦，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圣经就是什么呢，要走三天才能够走完，单单一个尼尼微城，哦，然后这个城走你要走三天的路程。那这个人呢一进城就走了一天，就宣告说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哦，很有效的一个传福音，只有12句话，12个字的一句话就叫全城悔改，很有效的一个福音，哦呀，哦，很有效。挪亚传了120年没有一个人信，这个人3天的路程走了一天，讲了12个字，那么全城的人就悔改，所以很有效的一个传福音，哦。所以他传讲的时候呢，尼尼微人呢就信服了上帝，宣告什么禁食，从大到小的都穿麻衣，全部的人民百姓都什么披麻蒙灰，都在那边悔改。那不单如此呢，传到尼尼微王的时候呢，他就离开宝座，也脱去王袍，披上麻衣，坐在那种炉灰上，连那个坐宝座的都谦卑了下来，就感觉到上帝的刑罚就要临到他们，哦，所以免得这样的一种刑罚临到的时候呢，他们就什么，哦，全部人就披麻蒙灰。所以从坐宝座的一直到最小的百姓，哦，不单如此呢，他说呢，他也这个王呢也下令说什么，包括人牲畜牛羊呢都不准什么尝什么，不准吃也不准喝，哦，人要禁食啊，连动物都要禁食的嘛，都没有得吃，哦，全部都不可以吃，哦，所以不如人牲畜呢都要披上麻衣，个人要恳切呼求上帝悔改，离开恶行，摒弃手中的强暴。那这是尼尼微城呢第一次有这么大的一个什么大复兴，哦，就为了这12句话，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他没有跟他们讲很多，哦，没有讲了很多，只是讲了12个字这样的话，哦，他们就在那边什么，哦，离弃手中的强暴。所以当可见当他进入这个尼尼微城的时候呢，尼尼微城上礼拜我们讲就看见他们的强暴是怎么样的。当你读那红书的时候，那红书就很清楚地描述他们那个城市他们的恶怎么达到上帝面前。不单他们对那些所掳到的人呢怎么去剥皮，怎么去把人插木桩，哦，砍人的头等等，这些东西本身在他们国家淫乱啊，哦，强暴的事情 也在他们自己本身的国家里面。所以那红书甚至形容说，连他们在那当中的一些尸体，你走路你都会碰到，就感觉到那种死尸很多。所以他们不顾惜人的生命，这是尼尼微人、亚述人非常非常强暴的、但是呢，这样的一种的这样的一个宣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整个他们就什么、他们就真正的、悔改，在上帝的面前披麻蒙灰。那么呢、他说或者上帝回心转意，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那上帝什么看见他们所做的，就是悔改离开恶行。不但他们所做，连他们心上帝也看得见、他们就什么，上帝就转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宣传呢，整城的人就悔改、整城的就悔改、就挽救了整个尼尼微城，尼尼微城。所以他们全部人就在那边什么披麻蒙灰、全部人悔改，从做宝座的到最小的。那约拿怎样呢？第四章他就说什么，那这个人有真心悔改吗、我就在看的时候，他还没有真心悔改、真心悔改。他就说什么呢？约拿对这个事什么非常不高兴，你看见吗？上帝的本意，他应该看见上帝是蛮有恩典慈爱的上帝，要他到尼尼微的目的就是要传福音，而且这个人心不甘情不愿、宣传完了之后呢，他说什么？就发起怒来对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我还在本国的时候呢，不是这样说过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慈爱，转意不降灾祸，所以我才急忙逃往他士去。那这个人就把他心中的话讲了实话。原来为什么他要逃往这个他士去？原来他的言就是说什么呢、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转意不降灾祸，所以我才急忙逃往他士去。什么意思？上帝有恩典有慈爱，但是他要看的，他是知道说，神你一定有恩典，你一定有慈爱，你叫我去尼尼微城呢、其实你不是要我去他们宣告你的审判，看见吗？当我一宣告之后，我知道他们会悔改，因为你本身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在他的心中，他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常常来占领攻占他们国家亚述这国家的，他们应当受审判，看见吗？他的心存里面的是说，他们应当受审判。但是当你要叫我去的时候呢，其实你不是要我去警告他们说你要审判他们，其实你的心意呢，上帝，因为你有恩典有怜悯，你的本意是要使他们什么悔改，看见吗？他不能够看到上帝的那一面，他只是看到那个兄弟他们应该受到报复，他们应该有上帝的刑罚，他就是这样想。所以呢，他就说，所以我才急忙逃往他士去。所以他心不去越南尼尼微的原因就是什么？第一呢，知道上帝你猜我其实要叫他们悔改，我就偏不要让他们悔改，他们应该受审判，所以他才转移什么，坐船去他是看斗牛，而不去向人宣讲福音，看见吗？所以第四章的时候就把他的心意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原来是讲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去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看见吗？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当风浪的时候他要求把他丢在海里的意思，他宁可死，宁可死比活着还好。为什么？我宁可死，我不要去到尼尼微去、因为我就知道你叫我去的目的你是要使他们悔改，然后心里面是这些人该死，这些人应该受审判、所以上帝，你不是要行你的公义，而是你要施行你的怜悯，你叫我去的目的是要使他们悔改。但是他不愿意看见他们悔改，他要去看到什么，上帝怎么刑罚他们。所以接下来还做什么？不单他、这个人、就是这边讲的该撒母耳记下说叫做很狡猾的一个人，看见吗？心口不一的、心口不一，对上帝在一肚子里面的祷告、我的心念什么、等等，但是他心里面心不甘情不愿，他说现在还说什么，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因为他所看见的不是上帝你要刑罚，而是看见什么，现在他们披麻蒙灰，你就不愿意将那个灾难给他们，你反而什么，你怜悯他们。所以他接下来你看他的行动、所以耶和华回答，你这样发怒不对， 他就什么，就出了城了，哦，跟上帝讲完之后，他出了城，就坐在城东坐下来，其实在是一个高山上，就在那边呢，哦，来看，哦，搭了一座棚，坐在阴暗，要看看那城究竟怎么样。他要看的是好像索多玛、俄摩拉呀，哇，上帝从天上降下来火来，把整个城市烧灭掉。哦，他就在那边很鼓掌，很喜欢看到这样的景色。因为这批亚述人呢，你以为是该死的，他就讲，但是你现在叫我来，现在反而他们披麻蒙灰悔改了。哦，他说上帝啊，我死了比活着更好。他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一幕，所以坐在那一边，哦，来看那城究竟怎么样。但是耶和华上帝就安排一个什么披麻，哦，披麻是讲的一种树，就是好这样的一种树，哦，很阴凉的，哦，阴凉给他在那边。那使他长高过这个月拿，哦，把他长高过，成了遮阴遮盖他的头，免他受苦。那月拿因这个比麻呢，就大大的欢畅。为什么呢？可能在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旷野荒旷的，没有什么，就很热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很阴凉的。然后到了黎明的时候呢，上帝安排一条虫子，又是另外一个神迹的出现。刚才用风浪，现在上帝就又有一个蓖麻树，也是一个神迹啊！上帝用了一瓢的虫子啊，就虫刺啊，刺这个蓖麻，蓖麻就什么枯萎了，枯萎了。在日头出来的时候呢，上帝就安排炎热的东风，哇，很热，晒在约拿的头上，以致发昏。他就为自己又在求死，哦，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我不懂这个人，就是一直要想死的一个人，不想活，哦，一直想死的，不想活。上帝问约拿，你因这个蓖麻这样发怒呢，对不对？哦，一棵树，哦，不过是一个植物，哦，不，哦，没有永恒性的。约拿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对的。哇，这个人真的很狡猾，跟上帝，哦，好像在骂架了吗，哦，哇，在那边吵架一样。所以上帝怎么教训他说，这棵树呢，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使它长大的，一夜长成一夜死去，你尚且爱惜它，你都爱惜这个蓖麻树，何况尼尼微城，其中不晓得分辨左右手的，就是婴孩呢，有12万多，哦，所以有人估计尼尼微城呢，至少大概100万，哦，这个十二万呢，不过是什么？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婴孩，那成人呢，少年呢，如果计算下去，这个城市大概有100万，哦，这么人这么多，还有许多的牲畜呢，他说我怎能不爱惜呢？约拿书就在那边停了，没有接下来讲到约拿怎样的反应，也什么都没有。那上帝就给了这样的一个问号，我怎能不爱惜。所以你看见第二个福音是整个尼尼微城的人信主，所以因为约拿一个事件呢，船上的水手船主都信了主，哦，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上帝。尼尼微城一个罪恶的城市，因做这样12个字的一句话呢，他们整车的人悔改，哦，悔改离开恶行，上帝就不将审判临到他们，两样的一个福音。所以上帝对他们讲，许多的这些人我怎能不爱惜呢，哦，所以约拿书结束的时候呢，是给我们大家的一个问号，哦，一个问号。所以这个约拿书里面你就看见呢，其实我们一直以为是看的是对神在对付一位不顺从的先知，那其实这本书里面更重要的呢，上帝给我们看见在旧约当中已经有这个福音信在那边，哦，人怎么得救？我们常问说耶稣基督还没道成肉身来之前，人怎么得救？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也是什么因信而称义，哦，所以哈巴谷先知是什么？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旧约的人也是因信。所以船上的水手看见这样的事情之后呢，他们转而离开他们的神，归向真神，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上帝。对尼尼微城，知道天地的上帝要施行审判的时候，也因为爱的缘故，把一位这样的一位从这个这个北国以色列差来的一个先知，来对他们外邦的人来宣讲这个福音，哦，所以当他看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哦，尼尼微城的感觉，所以他们都什么因信而称义，归向永生的这位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你看见这样的一个约拿书当中的一个福音吗？这第一个，我们就看见船长的这个事情，求告你的神， 或者神会纪念我们，使我们不致丧命。这是在当中的福音。水手们哦，他们的呼求也呼求，后来他们转向认识这一位上帝。还有呢，哦，三章九节，哦，神对尼尼微城的时候呢，哦的这样的一句话，这样一句话，从里面看见这样的一个福音，哦，福音呀，哦，不至于丧命，不至于丧命，哦，不至于灭亡，哎，福音性在那边。所以上帝的恩典，不单给我们看见，不单给上帝自己的百姓，所以透过尼尼微给我们看旧约当中，其实上帝的恩典也给那些的外邦人，外邦人。所以很清楚，在旧约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给我们看见，哦，这个福音性在旧约里面就彰显。所以这位上帝呢，不是以撒、雅各，哦，亚伯兰、以撒、雅各的上帝，也是什么全地的主。看见他的恩典吗？哦，都向我们来彰显。所以他说，我怎能不爱惜呢？所以亚拿书对人的呼召为开始，一个呼召起来往尼尼微城去，是一个呼召的开始，哦，然后却以一个问题来结束。什么问题呢？我怎能不爱惜呢？看见吗？我怎能不爱惜。所以今天也对我们一样的人来讲，今天我们坐在这里，那还有很多人还没信主的，上帝也对我们说，对这些人，我怎能不爱惜他们，我怎能不爱惜他们。所以上帝给他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们来思考，让我们来思想。所以呢，我们的回应是什么？神拯救罪人，只要人悔改，神立刻什么转向施怜悯，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救恩出于耶和华。那这句话呢，是约拿在一肚子里面的祷告所说的，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上帝所定义所要施行拯救的人呢，人不能够改变他，上帝定义，无论是定义所要降的灾，还是定义所要施行的拯救，上帝的手必然做成这事。但是上帝有时要透过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来做成这些的工作。所以呢，一开始约拿书以一个命令开始，你去往尼尼微里面传福音，然后最后呢，上帝以一个邀请结束。上帝期待你的回应，上帝说什么？我岂不爱惜他们吗？就是在这样的一卷的里面，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问号，让我们能够思想到，我怎能不爱惜呢？所以这个是约拿书结束的时候呢，所给我们看见的一个上帝要我们去回应的。那我们怎么回应？我们怎么回应上帝的一个呼召？所以命令做开始，起来往尼尼微城去。所以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哪一个是你的尼尼微？可能你还没信主的家人，起来回到你的亲戚当中来向他们传福音，起来去说什么呀？那我最近几天前前天，那我的姐夫就是他的那个胃癌是末期，那么现在经人很消瘦。那第一次李牧师去看他的时候，他跟李牧师说，不要跟我讲福音，不要，也是不要讲福音，你来看就好。祷告吗？可以，但是这些人不要谈，因为他的妈妈80多岁，虽然有老人痴呆症，他不信拜拜的，所以他说妈妈没有信耶稣，我怎么可以改变我的信仰。那前天的时候我就带了另外一位牧师，因为那个牧师认识他，那就去看他的时候呢，那我很奇妙，但还没谈之前，他叫我跟牧师坐在一边，然后就叫我姐姐把他推到餐桌那边。他就跟我姐姐跟他的女儿讲，他说，他就跟我大姐讲，我们两个人都没有信仰。虽然他家里面他拜观音，但他自己对我姐姐说，我们两个人都没有信仰。他说现在牧师来，那么我可能我要考虑，他就这样讲。那讲完之后呢，我姐姐再把他推回去坐的时候，那牧师就跟他讲说我们来的目的。那位牧师，真牧师是很直接的，他说我来的目的我很直接就跟你讲了，他说人的生命当中一定要有耶稣，你一定要信耶稣，那在我们人生还没结束的时候，你一定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就告诉他。那其实也没有讲什么东西，然后就接下来就他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在没为你祷告之前呢，我要求你跟我一同做这样的祷告。他说你愿意信耶稣吗？他点头，我就感觉到奇怪，突然我就吓到，很快，这么快，我就奇怪了。然后接下来，那牧师说好，那我现在我讲一句，你跟着我一 一句，我以为说牧师讲可能他不讲，但是他每一句都很清楚，然后讲到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哦，跟我生命的主。他就一直在祷告的时候，那祷告完之后，那牧师在为他祷告，所以很奇妙。所以我说，在我们当中里边，我一直在担心，因为我们晚上去看他的，傍晚去看他的时候，下午的时候 ，hospital 的医生就来，就跟我姐姐讲，他还剩下最多两个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因为他现在吃什么东西就吐，所以他已经没有那个营养，哦，那么本来要放一个丢试管，但是医生说，当他一吐的时候呢，他要重新送去医院呢，要照 scope， 然后重新放，所以他说你会进进出出哦，差不多每一天，所以更辛苦。他说，他就问他自己也决定说，我不要放，就是他就是放弃了这样的一个人，哦。但是牧师跟他讲，你无论怎样，但是生命当中最重要，你要有耶稣。所以最后他相信。所以在我们看了很多觉得不可能的，所以我说我的上帝啊，他是不是你所拣选的？怎么样？为什么这样干硬呢？吕牧师去的时候，他说：“哦，你不要跟我讲福音，祷告可以，你不要跟我讲福音。”他就讲，所以我在想，上帝他是不是你所拣选的？哦，但是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想，好像越南一样，尼尼微城，哦，不可能，哦，上帝你就刑罚他们吧。但是上帝说，只有十二个字，再过四十天，这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十二个字而已，整城的人从上到下。披麻蒙灰，连动物都披麻蒙灰悔改，我们看见吗？人以为不可能的事情，上帝是可以。所以上帝说，这些人我岂不爱惜，哦，所以约拿书的结束就是这个，要我们去回应。好，什么回应吗？你们，所以约拿书对你有什么冲击？很简单的四章，四章的，哦哦，这 一卷小先知书，他说里面包含很多重要的，不单对个人约拿的生命，上帝怎么改造他，所以他做乖僻的人，走歪歪曲曲的道路，最后还是回到上帝要他走的路。来，
是张老，刚刚你讲到这个，其实是我们华人，我们是很孝顺，
对，
好像我们的父母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没信，然后假如说我们的哥哥我们向他们福音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哦，我爸爸妈妈都没信，啊，我信哪里可以？所以碰到这样的类似的情况，我们是要怎么样的向他们就是传福音，然后有什么比较有效的方法？
首先就是一样的了，我就觉得说整个东西传统，第一，家里面爸爸妈妈信主，你自然不会成为基督徒的，对不对？救恩是你跟神自己的关系，所以爸爸妈妈没有信去世了，哦，那当生命停止的时候关系也停止，哦，那我们从我们的神学里面就看见，当人生命停止的时候关系也就停止了，哦，关系也就停止，所以呢，没有信的人他们要面对他们幕后的审判。那对还活着的人，好像哥哥这样说，我爸爸没有信主，你怎么可以叫我信主？啊，通常讲这个是你跟神的个人的关系。所以那天晚上，其实我姐夫坐那边的时候，他弟弟在旁边也见证了，他弟弟是拜拜的。后来我跟他讲，你要尊重他的这个决定，他自己的决定。所以不会说你妈妈还在还没信，就因为他的缘故你不能够信主，因为妈妈在兄弟在的时候你不能信主，这个是你自己个人的啊，个人自己的选择。所以你要讲这是。你跟神之间，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提摩太后书就告诉我们，将来每个人都要按照自己本身所行所做的受审判，哦，所以别人不能够代替你受审判，你自己面对神嘛，得救或者不得救是你自己本身的问题，所以你要用这方面跟他讲。所以虽然哥哥不信啊，其他人也不信的，但是他们没有信很可惜，当他们离开世上的时候没有得到这样的福音，但是你现在还有生命在的时候，这是你的一个机会，你要抓住。所以牧师跟我的姐夫讲说，你现在你还有生命在的时候呢，你要抓住，因为 hospital 的医生说，接下来可能一两个礼拜很快呢，他就会进入昏迷，因为现在已经很弱，呼吸比较困难，所以慢慢会弱，到时候呢人就进入昏迷。你昏迷你跟他传的时候，当然 护士说，你还可以在耳边跟他听，他可能会有反应，但是这个人没有能够有觉知的机会，你看见？所以倒不如说还没昏迷之前，我们要抓住这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相同的，当你有机会听到的时候呢，你就要相信去接受。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啊，对不对？所以当然今天你听到福音，你就抓住今天的机会。所以上帝给我们你出生的日期，上帝没有告诉我们说孙立明你什么时候几月几日什么时间你要离开世界，没有。如果上帝告诉我们这样的时候，我说不要紧，等到那个之前的五分钟我才来信耶稣，那我就吃喝快乐吧，看见吗？没有。所以上帝让你知道你的出生日期几月几号你出生，上帝没有在出生日期那边下面写了一句你会几月几日离开世界，没有。所以我们要抓住我们今生的机会。神后悔，那这是讲到神的后悔。后悔不是神做事情转来转去，我们上一次就讲过了，阿摩斯书的时候就讲。所以讲到圣经常用神后悔的时候，是当翻译的时候呢，他用这样的一句话。那后悔不是说上帝本来要做这事情啊，后悔啊，哎呀我做错了啊，对不起 sorry 哈，不是这样的意思。后悔就是说上帝在他的公义慈爱的里面所要彰显的这些事情。所以当他的公义要施行审判的时候呢，当人愿意转离的时候呢，上帝就按着他的信实呢，上帝不将那个灾降给他。上帝的本意本来就是要人悔改，这是他的本意。但是呢，因为看见人的那灾，上帝的刑罚一定要来到。但是上帝的本意是要人悔改，所以当人呢跟他的心意是相补相成而走的时候呢，那上帝就不定义将那个灾临到，看见吗？这就是表示神的后悔。但并不晓得说哦，上帝你要降那个灾，你现在你做错决定了，不是。上帝的本意是要人悔改哦，但是那一个的刑罚是人不悔改的时候，刑罚自然就跟着来到。但是人悔改的时候呢，转离的时候呢，这个是跟上帝起初本来的心意是一致的哦，所以并不表示上帝做错事情哦，不是。定义是要人悔改，然后刑罚是接下来的，接下来。所以当人转离的时候呢，上帝就跟他的心愿是一致的呢，上帝就不叫这个灾临到他们啊。圣经里面就用这句话，上帝后悔并不表示上帝做错事情，因为跟他的心意是一致的。但是人不悔改的时候呢，审判就临到，看见吗？好像索多玛和摩拉一样哦，样。所以圣经常用这个后悔，神后悔，所以不是上帝做错事情。还有吗？其他的？不顺服就是不顺服啊。好像今天叫你说你去伊拉克 ISIS 那边传福音，上帝呼召你领导去，起来去到那边去，你第一个想你都吓死了，对不对？第一，我可能会被极端恐怖分子绑住，可能会去砍头哦，可能我的那个影片会在电视突然间出现，一个人蒙着头拿一只刀子刻在我的颈项上，然后就在那边讲了一些话，那整个世界就在那边播映，看见吗？你敢不敢这样的事情？那尼尼微当时的心态就好像这样，哇，去到那边我不懂会不会去插木桩，懂吗？会不会去剥皮？因为你一个人外邦人，而且是什么以色列人来，这个人是不是探子，看见吗？整城的人一定是轰动的哦。而且刚好就提到说，这个人呢，上帝把他吐在陆地上的时候呢，从死里面复活，可能是一个神迹能看见的。所以我就在想到那十二句话立刻一转的话，人家就信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人看了这个神迹，一个从死里面复活的一个神迹，所以他一宣告的时候呢，人就认识这位上帝是叫死人复活上帝，刑罚要临到了，所以我怎能不信，我怎能不悔改哦。所以我想那个吐在陆地上那个有一个间接性的影响在那边，有一个间接性影响在那边哦。那他的这个我就觉得说他是很，他的那个心是什么，很干硬不顺服的哦，是不顺服。所以他不去尼尼微是这个，恐惧是另外第二个，没有人陪着他哦呀， 没有人陪着他，就是自己一个人单身的孤身到那边，可能就是 one way ticket 咯，去了没有得回，哦，对吧？就是这样。哦，但是很奇妙，他没有想到背后其实有上帝的追，有上帝的保守，因为这样一句十二句话，整城的人从上到下都悔改，哦，很奇妙。但是尼尼微啊，来。不是，他知道。你看他第四章的祷告，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所以他知道上帝的试验是什么。你要我去，因为你告诉我说他们的恶达到你的面前，上帝你要审判他们，对不对？但是呢，我知道你的心呢有恩典、有慈爱，你要我去的目的是要叫他们悔改，看见吗？他的心知道上帝要使他们悔改。但是他的心里面是想要他们受到审判，看见吗？所以他就在第四章的话，坐在山上呢，比麻树下看那座城怎么样。上帝啊，从天上降下火来，把它烧灭掉吧。啊，他的心意是要这样。啊，但是没有想到他这一传的时候，整城的人就悔改。啊，他的第四章就是他就说为什么他逃去他的原因就是这样，我宁可死，我不要去到他们当中。第一呢，恐惧是一回事，但第二呢，我不愿看到这个外邦的国家呢，他们因为什么悔改而归向你，他们应当受到审判，因为他可能已经听到这个国家的暴行，懂吗？哈哈，来。
其实他有一个背景，就是因为有些时候他是一个很算是一个爱国，他是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为基础的，所以他看到说，他们这样行的，上帝还不审判他，他有一种不平等的
不平等心，
他们流落到异国，被这些，
对，
所以他们这还有很多这种民族主义在里面，所以他们受到欺压，上帝还要拯救他们的这个敌人，还要而且不刑罚，
对，
所以他很生气，他生气在就是因为他们灭掉死，所以他是个人执着的，
对，所以列王呀。因为列王记下十二章的时候就提到说，因为当时北国是在耶罗波安那边，他说我自己本国人都在那个罪恶的里面，我应该在他们当中来宣讲，为什么反而不是，而你要我到尼尼微去？看见，我自己本国人都在罪恶的里面，上帝你应该爱惜他们，我应该在他们当中来宣讲，那为什么不是，而你要把我差到尼尼微去？他说尼尼微很可惜，到了那鸿书的时候，一百多年后呢，上帝差派第二个，其实有差派总共三个先知，便拿是第一位。之后呢，西番雅没有到他们当中，不过在他的书信里面有提到上帝要审判他们。啊，最后呢，是上帝叫这个纳洪呢，最后宣告他们，主前605年，整个亚述，整个尼尼微就灭国。因为最后，可能这个我觉得说这个做宝座悔改的。死了之后有另外带起来的时候呢，他们重新又行他们的恶，以致上帝最后说灭掉，所以机会没有再来了，所以尼尼微整个就主前605年就整个灭国。所以那鸿书的时候呢，又再重新宣告他们的那种的恶行这些东西，然后最后上帝的刑罚就领到，叫他们就给这个罗马人就是政府掉。所以我们就不要讲到说去到尼尼微这么的地方，如果今天叫我们去到一个回教国家印尼去传福音做宣教士，你愿意吗？上帝是这样呀。
Actually, 你看那个埃斯坦信他们有一些是趁火打劫吧，
对，
但是有一些是很狂热到一个程度，有一点类似啊，像印尼南海，就是说他们会他们的福音，他们
好，还有什么问题吗？呀，没有，我们就结束了。哦，可以吗，妮妮威？所以以后你们读经的时候，灵修的时候，读到那，大概你就知道整个故事里面讲的东西，里面的内容是讲什么。所以两方面，不顺服的先知，上帝怎么改变他的生命？哦，还有呢，约拿书所隐藏的就是福音，所以上帝的爱，哦，所以救恩出于耶和华，哦，我岂能不爱惜他们的生命吗？这是上帝对我们每个人说。所以最后结束是一个问号，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回应，哦，呀，好，我们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透过约拿书给我们看见你自己的恩典，你的怜悯是何等的伟大。主啊，你怎样的差派约拿先知到尼尼微城来宣讲这样的一个福音，以致整城的人从上到下的百姓都悔改。主啊，让我们在生命的当中，我们从约拿的生命当中去学习，主啊，他怎么逃避你，你怎么用你的圣手重新把他找回。主啊，你一样的在看见我们在生命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也存着不顺服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常常逃避你自己要给我们的引导。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约拿书再次给我们学习你宝贵的真理，以致我们一生我们顺服，我们一生我们听从你的话，以致我们建立敬畏你的人生。求你这样的帮助我们，也感谢恩典给我们看见，不单在新约当中看见这样的福音，也在旧约当中也看见这样的福音，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救恩出于耶和华。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但爱惜你自己的百姓，你爱惜这一些的外邦人，叫许多普天下的人，主啊，都是你眼中所看顾，都是你所珍惜的。主就帮助我们，因为让我们看见你怎么的吩咐约拿去尼尼微，我们也看见主对我们的大使命，要我们去使万民成为你的门徒。求主今天让我们也回应这样的呼召，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在我们的邻居，甚至在我们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人。我们敢以为你传福音，我们敢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叫人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认识耶稣基督，成他们个人的救主。谢谢你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机会，继续的把我们接下来的课程仰望，就这样的来一一的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你自己宝贵的真理里面。我们今天所学习所领受到的，就这帮助我们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学习的功课。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谢谢。